要结论不好呢？
好，在座的各位吉祥如意。
闭麦一个，
又新年了。
闭麦一个，别跳吧。
新年谁有出去这个旅游的？
开带跑哪吧？
谁有修行的？
我要，我别跳一
个。这个比旅游的人更多。
别跳个跑哪带呢？
去这个旅游也能够修行。在龙坡没有出家之前，有休息的时间就会去寺庙修行。这个觉得很快乐，在世间有的只是这个一直在竞争，一直是动荡不安的事情。我们就有自己休息的地方，去修行，去跟高僧大德待在一起，就觉得很清凉，会很快乐。然后每一个月都会努力的去这个找一次高僧大德，大部分都会去到科拉去顶礼龙婆夫尊者，并没有去做禅修报告，只是去坐着跟他坐在一块儿，又好像自己去加了油，回来了之后又有精力又有力气可以工作了。这个只是一味的去工作，心没有休息，那休息的方法就去唱，透过唱卡拉 OK， 那并没有真的休息，心是没有快乐没有力气的。因此我们修行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休息的地方，有自己很清凉温馨的地方，在家里面坐也可以，安排时间，安排这个空间，如果有空间的话，如果没有空间的话就安排时间
有个对，
跟自己在一起，给时间，给一点时间留给自己。活在世间，有的只是动荡不安的事情。要懂得这个认识，找到自己内在的宁静的地方，那个会很舒服太多了，会很快乐。到了时间出来，要在世间去战斗的时候，竞争的时候，也有精力有力气。只要我们心有力气的话，这个在世间的竞争也可以竞争得过。现在我们泰国人这个得抑郁症的人非常的多，这个抑郁症精神病的人特别多，出家人也会得，这个大学生也会，包括这个医学院的大学生，这个这样抑郁症很多，然后因为没有出口。但是如果我们有修行，如果我们有这个给自己那个刹刹车，又在生活中这个不会太过于着急，太过于焦虑，在某些时段这个，但是哪些时段必须着急也是要去着急，但是哪些时段可以这个减缓一点，踩踩刹车去，可以踩踩刹车，这样我们活在世间可以苦比较少一点。事实上呢，修行呢可以为我们带来快乐，修行呢是属于在训练我们自己的心。起先刚开始的时候也许还不会知道结果，但是修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结果，说哎呀，如果没有这个学法修行，我们可能就已经疯了，可以已经死掉了。在生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自杀，但是我们仰赖于有法来这个滋养我们的心。修行呢并不是这个必须要这个打坐，别以为说修行就是这个一开始就必须打坐必须进行之类的。修行呢，事实上它是源自于开始从持戒开始，修行其实就是来认识来学习，是为了提升自我。我们必须要学习，第一个学的内容其实就是戒的内容，这个称之为无上戒学。学意思就是指学习的意思，那个是属于巴利文，这个如果是这个梵文称之为学习，那我们用的是这个用梵文已经变得习惯了，不习惯于学。学其实就是我们佛教徒必须要做的内容，那些不需要有这个学的这一块，只有阿罗汉才不需要学了。如果我们还不是阿罗汉，我们就必须要有学习，必须要学习，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的心，能够抵达离苦的阶段。 起步的阶段，学习这个先学习持戒这个范围，持戒起步的阶段，先求五戒就可以了。对于居士而言的话，不需要来到说必须持八戒、十戒，每一天都必须持。有很多人啊，升起了很强的信仰心，作为居士，就无缘无故就去持八戒、去持十戒，那个并不适合这个居士的身份。可以一直那样持戒，如果我们是单身没有关系可以持，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对象，如果我们有了配偶，如果我们有生活中有配偶，我们号称我们一个人来吃饭行，那另外一个人他不想持，那这样类似于我们这个忽视了自己的职责。那个大部分只有后面在大哭，有很多的女性号称说要持八戒，不愿意让自己的老公碰自己，最后老公那有了别人，这个时候就大哭了。这个戒根本不好，给自己带来了痛苦，那回去反而去指责戒，并没有指责自己，说啊，这个做的并跟自己的这个身份并不相匹配，或者是想做布施，这个把房子卖了然后把钱去做布施，有的寺庙然后伸手，然后这个鼓励让我们说这么做了会获得这样的结果那样的结果，做了之后会发财，这个发财是寺庙发财了，但是我们没有发财，我们把房子卖了之后去做功德，我们没有房子住了，这个生活就会很郁闷，压力很大，这个称之为不懂得这个施度，不懂得这个量。比如说我们在布施，指导我们的心很郁闷，很蒙上阴影，那个根本不好的。在我们做功德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必须要在三个时段都很愉悦。在做之前，我们的心很愉悦，很有信仰；在做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心也很愉悦。在做的过程中，如果左看右看，有别人看吗？如果有别人看，那就做。必须要拍照。这样称之为这个在做的过程之中就不好了，已经有烦恼习气混杂了，或者是做要做很多，在做的过程中很愉悦，做的过程中也很愉悦，但是做完了之后没有吃的，没有房子住了，心很郁闷，这个没有不，这三个时段不具备的这个功德，在做之前、做的过程中和做之后，这个功德是不齐全、不圆满的，是属于不圆满的功德。如果我们死去了，我们没有功德，没有别的功德，没有别的业，导致我们去到好投身的好地方，但是这个功德结了果了。也许我们去投身变成人，因为做功德了做人，但是也许残疾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功德并不圆满，因此必须要懂得这个施度，这个无论做功德做布施必须要懂得度，但是戒必须要用心的去持。要想持戒作为居士的身份并不是简单的事情，那是很难的。居士啊，要想持戒把它持到非常的这个圆满，这是很难的事情。在三藏经典里面也讲说难，要想把戒持得很干干净净的，就像这个珍珠啊，把它打磨得很好了，作为居士是很难的。尤其是我们处在这个那些破戒的人群之中，我们要想一个人持戒，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最开始他们就觉得我们很奇怪，觉得真的是不值得信任，结果变成持戒了之后不值得信任了，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就只能够用到觉性，用到智慧，用到忍耐，用到好几条，必须要有很多的玩具，必须要有很多的那些这个技巧，要想把真的能够作为居士要把戒持好并不简单了。在龙坡，在这个公务员的时间，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刚刚是这个很年轻，这个公务员，这个那些领导他们在这个跟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喝酒，自己不喝酒，怎么说？他们就会这个强迫，不停的想办法让自己喝酒，只能想办法。龙婆就告诉他们说：“哎呀，我不能喝酒，因为我会过敏，也会叫输。”他以为说龙婆过敏，那个实际上不是的。 这个是输给了烦恼习气，输给了自己的这个真言波罗蜜，因为自己发愿要持戒了，那就损失了真言波罗蜜，这个称之为自己输了。他就告诉他，这么告诉他，就类似于啊，哎呀，这个太难了，很困难，或者是做着工作，跟这个局长在旁边工作，局长就命令自己说，今天他要着急工作，如果谁打电话找他，就告诉他说他不在。哎呀，那麻烦了，自己就发愿了，说哎呀，求今天别让有人打电话来，结果有人打电话来了，说要找一下局长，那麻烦了，那怎么办呢？然后自己就说的比较轻一点，哎，局长只会说他现在不在，然后自己的心觉得很难过，很难受，像类似于就是说要想自己这个逃生出来并不简单了，我们就必须要努力的忍耐，对周围的环境那种引诱的因素要很忍耐，因为很多人会嘲笑我们，哎，必须持戒像个疯子一样的，必须忍耐啊，必须要有一些这个诀窍，必须要有一些善巧更方便，是为了让自己的戒不会缺失，不让自己的戒坏掉，如果坏掉也只是愿意坏一点点，不让它全部坏掉。这个要自己发愿提醒自己一定要持到五戒，如果我们持五戒称之为我们已经开始来学了，已经开始学法了，初步的阶段开始学了，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要来训练心。戒是属于在跟粗糙的烦恼习气抗争的工具，在烦恼习气很强的时候，我们斗不过他的时候，怎么做我们只求不破戒，这个戒是属于最后的一个，这个作为我们人类的一个保险的，怎么做都不愿意破戒，不停地这么提醒自己。因此戒是属于跟粗糙的烦恼习气抗争的工具，这属于那些烦恼习气我们依然斗不过的，我们透过觉性，透过禅定，透过智慧还战胜不了的，那我们就用压制心的方法，要懂得去压制心，不愿意随顺烦恼习气。比如说想喝酒，不就是不喝，比如喝酒，这个要想戒酒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戒这个烟呢，龙婆觉得会更难。这个谁曾经吸过烟的有吗？已经戒了吗？戒了，这个不错。这个哎呀，龙婆以前这个吸烟上瘾，因为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每个男人都必须要这个作为这个喝酒吸烟才是很男人的这种特质。但自己不愿意喝酒，但是吸烟，心也想戒了，要努力的想戒了好几次，但是看到别人吸烟的又想吸了，有时候自己不吸，但是别人会递烟给你，哎呀，这个因为自己很懂礼节，所以他递过来只能吸了，有一天这个能够彻底的戒掉了，是因为那天这个点烟了，然后还没有来得及吸，点完了有人来跟自己说话，就把这个烟发在那个很透明的烟灰缸上面，然后说了很久，忘了烟了，回过头来看的时候烟已经烧完了，然后这个有那个烟，那个很鸟很脏的那种那个烟垢在那个烟灰缸上面，看到了之后觉得哇不寒而栗，这个就是这个吗？把这个油，那么脏的油把它放到自己身体里面去吗？一旦智慧这样升起了，就不寒而栗了，从此之后再也不用这个去觉得不愿意了，因为智慧升起了，因为看到这个肯定是有后患的，这么脏这么黏这么臭，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东西要放到自己身体里面呢？这样这个就可以这个戒烟了，这个压制心还斗不过，但是之所以会透过智慧结果戒掉烟了，因为看到它的后患跟副作用，这就是战斗的方法，战斗必须要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战斗，我们有戒，有觉性，有禅定，有智慧，这个能够用哪个来斗就用哪个去斗，只是说这个戒是属于这个把身跟口来调整，接下来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学的地方就是来调整我们心的行为举止，也就是禅定这个范围。禅定呢，有这个改造心， 跟毗婆舍那跟开发智慧不一样，没有所谓的改造。但是奢摩他呢，修奢摩他的禅修是有改造心的，心不宁静，必须要努力的让它宁静。心没有快乐，让它有快乐。心有烦非常多的烦恼习气，让它没有烦恼习气，让它是善的，让它是有功德的状态，是有改造的。因此如果我们要说这个修行啊，必须要老老实实的去觉知没有改造心，这个这样说是不圆满的。如果在奢摩他的阶段呢，是属于直接在改造心的。比如在出家人来刚刚来出家的时候，因为淫欲心很重，因为出家人并不是这个太监，出家了依然有性急速，因为年轻淫欲心很重，斗不过，那就必须要透过奢摩他的禅修来对治。用毗婆舍那斗不过，就用奢摩他。如果用毗婆舍那就去观下去，看淫欲心升起了，心是蒙上阴影，是燥热的，没有快乐，淫欲心会给自己带来痛苦。淫欲是无常的，淫欲是自己来自己走的。如果我决心智慧很强大，就用毗婆舍那。但是如果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修毗婆舍那的力量是还不够的。刚开始如果我们的心比如淫欲心很重升起了，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跟它淫欲相对的事物来对治。淫欲源自于我们连照在这个美漂亮好的事物里面，我们就透过用这个相对的所缘来对治那不美不漂亮的事物，来比如说不净光白骨光，我们看到一个美女了，她好漂亮好漂亮，如果我们的心觉得这个爱上了她了，我们去观察她漂亮在哪里呢？我们人漂亮在哪里？漂亮在头发、皮肤、指甲、牙齿而已啊，只在头发、皮肤、指甲、牙齿而已。我们觉得美美美。如果这个美女，如果这个环球小姐，她的头，这个因为生病了，头发全部都这个掉了，掉光了，看了还美吗？不美了，长的是癞子就不美了，或者皮肤上面，然后这个黑的像被烧过了的，像尸体被火烧过了的一样的，被火烫过了，黑黑的，然后皮肤都褪掉了，看起来就不美了。不停的这么审视下去，这个是属于在造作心。这个是相对的事物，因为淫欲心升起，连照于美名叫漂亮的事物，就努力的去从不美不秒亮不漂亮的角度去看它。这个美女好美，她一整天在美吗？在她起床的时候是美的吗？一起床的时候看到了吗？每个人呢脸都是油油的，看不下去啊。有的人脸会更可怕，在睡觉之前，然后这个是这个敷了面膜，他老公睡着的时候没有看到，一起床了之后以为他跟鬼睡着，脸白白的，那个美啊漂亮，他仅仅只是在外面在欺骗我们，仅仅是在外表而已，他骨子里面呢其实没有任何的美跟漂亮可言。那个从身体里，我们身体里面出来的所有的事物，泰文都称之为死，这个头死，或者是包括这个脚死，从头到的全都是死，耳死，鼻死，然后牙死，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手的死，那个牙那个指甲里面的这个死，这个如果去审视下去的话，这个用的是念头在审视，这个不是毗婆舍那，这个是用到念头思维在分析。从这个相对的角度来看，思维分析，比如说我们有嗔心的时候，我们生气，我们用毗婆舍那斗不过，心特别生气，想把这个人杀掉了，但是有戒不杀他，然后嗔心但是依然还在，嗔心依然还在，怎么做比较好呢？那就去看嘛。哎呀，我们对他生气呀，我们的心是没有快乐的呀，看到了苦，看到生气的苦跟后患，或者看下去嘛，诶，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行为举止，为什么他是这么自私的人，慢慢的去审视下去，看他，从他的角度看他，而不是看所有的人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他，我们以我们来裁决别人，这样我们就心情很容易坏掉。但是如果我们审视下去，哎，这个人啊，他的生活特别困难了，没有任何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快乐， 所以他才会是这样的情绪很激烈，所以看起来好可怜呢。一旦我们的心生起了悲心、慈心、嗔心就消失了。这个对治心的这些症状啊，它是属于奢摩他的禅修的范畴，是有在对治它的症状。那毗婆舍那的禅修呢，没有所谓的对治了。毗婆舍那是如实观，戒是在调整这个身跟口，让它规规矩矩。禅定呢，是属于在调整这个心方面，让它宁静，让它规矩。那心如果一直很动荡不安，去开发智慧怎么可能呢？因此我们来训练自己的心，让它宁静，让它规矩。我们的心喜欢想东想西，一直想个不停，我们去阻止让它不想，那是阻止不了的呀，不然它想也不可能。那我们就用方法，与其让它不停地想东想西的，那就去想好的事情、美的事情，一念佛法生，一念布施，一念戒，一念天神，或者是那些很好的人。比如说我们一念假设这个公主，想到或者是九世皇之类的，我们想到之后心快乐，因为他的这个慈悲的磁场，或者是我们想到某些高僧大德，他的慈悲的磁场特别的强。比如说龙普考长老、龙普特长老，他那个慈悲的能量就特别的高，我们一念到他，我们想到他的，看到他的照片，我们的心就很清凉了。那也是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心宁静的方法。我们的心想不好的，我们就带他想好的事情，想到佛法僧，想到这个我们的布施，我们去这个献血，已经献血一次了，去献血36次，然后获得了一个奖牌了。每次看到那个奖牌，每次上法都升起，每次都是快乐的。在我们的心不好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些好的事情，想到死亡，比如我们特别贪，想得永远没止境的想得，很饥饿，已经有好几百个亿了，但是依然还不够，那就试着来想到死亡。我们去到别的人的葬礼的时候，这个人也死了，那个人也死了，我们讨厌的也死了，我们爱的人也死了，就是这样不停的审视下去，想到死亡，有一天我们也会死，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不停的要去找那些不必要的那些事物，为什么呢？一旦我们心是这样的，我们的心就松开了，就会从这种饥饿里面松开了。我们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没有止境的。一旦我们想到说不久我们就要死悄悄啊，那就够了吧。这个就是在对治这个些症状，这是属于在修奢摩他的这些这个情况。想很多，那就去跟佛陀在一起。本来是不停的想东想西，就去想到佛陀，想一件事情，心就会宁静。一旦我们的心宁静了，我们就来提升，把心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只是宁静不够，那心宁静了，在佛陀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多的外道的隐士也可以做得到，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种类的禅定，也就是心安住的禅定，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禅定。心安住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听起来好像很简单，说智者的心很简单，但是在真实的实修过程中，龙婆看觉得说最难最难的点，修行最难最难的点就在于提升心，让它能够醒过来，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这一点是最难最难的了。请允许透过自己的经验，或者是透过去观察很多的人的这个总结，上万的人总结出来的，这个包括修行人的圈里面看到了最难的点，修行最难的点在于让心它醒过来，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怎么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我们的心呢，习惯性的迷失了。比如我们熟睡的时候就做梦，我们醒了之后就在白天白日梦，不停地想东想西的，因此我们习惯性的做梦，习惯性的睡着，我们不习惯于清醒，我们的心一直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里面，一会想东，一会想西，一会包括想到要做功德、做善法、做功德，也是在迷失在想。因此我们的心迷失在念头的世界，一直是在迷失在里面，我们从来没有活在真实的世界。我们要想把心唤醒，从这个 唤醒到真实的世界里面，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做得到。在20年以前，龙坡在隆庆广场讲法的时候，坐车从寺庙坐车来到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这个加油站休息的时候，来喝咖啡吃饭，因为还有时间，就坐着喝咖啡，看到人走在这个咖啡店的门口，马路边上走路，只给阿姜松才尊者看，说这个阿姜松在这里看嘛，在世间没有觉知自己的人，世间有的只是迷失的人。他是那样子的，并没有故意那么刁，说有的只是迷失的人是怎么迷失的，大部分都是迷失在念头的世界，在看画面的时候就会迷失去看，在听的时候就迷失去听，在闻气味的时候迷失去闻气味，在尝的味道的时候迷失在味道里面，在有什么东西来接触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会迷失去跟那个我们身体接触的事物里面，这个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就会迷失在念头的世界。我们迷失的时候，我们有身体会忘了身体，我们有心会忘了心，会忘了自己的心。因此，如果我们忘了自己的身，忘了自己的心呢？我们要想去修毗婆舍那，怎么可能呢？毗婆舍那就是来学习了解明摄身心的真相。如果一开始就已经忘记身心呢，那根本不用提到说学修内观、修毗婆舍那了。比如有的地方安排说修这个内观的禅修课程，修毗婆舍那的禅修课程，坐着观腹部升降，这个心已经跑到腹部了，心迷失去紧盯了，已经迷失到腹部了，没有意识到那个时候仅仅只是色摩他，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那个并不是毗婆舍那，心并没有醒过来。在让心醒的时候，如果要说那是特别难的，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心迷失，心做梦。在事实上，原来我们心的本来的面目，佛陀开始说我们本来的心本来是清明的，清明的心其实就是高僧大德，上周波的高僧大德称之为知者的心而已。因此心的本来，我们心的本来面目，它本来是清明的，它亮堂，它是本来是光明的，但是它蒙上阴影，是因为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最主要的烦恼习气就是迷失，迷失去看，迷失去听，迷失去想，这个它蒙蔽了这个清明的心，这个变成了郁闷蒙上阴影的心，变成了贪的心，变成了生气的心，变成了迷失的心。这个本来事实上它本来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即便是狗的心、猫的心，它本来是清明的。清明的心它的特质，它是亮堂的，它是宁静的。那是它没有，它不亮堂不宁静，是因为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就类似于这个太阳，太阳它本身是日日夜都是亮堂的，但是一旦有乌云白云飘过来了，这个太阳就被遮住了。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太阳这个黑暗了，但事实上太阳依然是光明的，但是被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也就是乌云飘过来了，导致这个太阳就和没有了这个太阳了，或者是这个整个这个包括这个太阳然后沉下去了之后，或者称之为这个日落西山了，我们看不到它了，我们以为说这个太阳没有光了，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心啊，每一个人包括这个所有动物的心，包括天神的心，包括地狱众生的心，他们本来是清明的，清明的心啊，它是亮堂的、宁静的，但是是蠢的，不聪明，依然不聪明，没有智慧。因此清明的心，高僧大德称之为知者的心。我们大家必须要提升知者的心，或者努力的去提升心，让它重新回到它原来的状态，也就是清明的心。本来应该提升，让心回到知者的心，或者是清明的心，必须要及时的识破有什么东西掺杂进来了，有什么东西来蒙蔽心呢？大部分都是这个所有的造作，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会进来蒙蔽了这个清明的心。因此方法来修行的方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及时的识破 在那些掺杂进来的事物来蒙蔽我们的心的时候，要及时的识破它。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别去找清明的心，无缘无故去找清明的心是找不到的。因为当下这颗的心是蒙上阴影了，怎么可能找到清明的心呢？我们必须要去慢慢的去拨开那些这个掺杂来包裹的事物，蒙这个遮盖的事物，把它拨开，慢慢的拨开它们。方法就是修某一种禅修的业处，我们所擅长的什么都行，什么什么禅修的业处都是一样的，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擅长顺手，并不是佛陀最好，并不是三摩阿罗汉最好的，那么帕他最好的，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个什么更坏，也没有什么比那个更好，取决于什么适合我们。比如像龙婆擅长于这个惜佛护陀，龙婆并没有说每个人必须惜佛护陀才是最好的，必须要看自己哪个业处，我们跟他在一起了之后，我们能够很容易觉知自己，那我们就跟那个业处在一起。如果我们跟那个业处在一起了之后，我们很舒服，但是很忘了自己，迷失了，那个就不适合我们了。或者我们修哪个业处了之后，我们一直是很苦闷的，那个就不适合我们。因此每个人适合自己的是不一样的，适合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龙婆适合的是惜佛护陀，龙婆就去修这个业处，但是原来修了之后心就会宁静在呼吸上面，这个是属于奢摩他的禅修，心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玩，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里面，这个是属于奢摩他的禅修，修了之后心宁静。接下来龙婆调整这个，重新调整修行，本来应该让心这个跑到呼吸上面，或者跑到升起的光明里面，我们有决心及时的识破心跑到呼吸上面，在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到呼吸上面的时候，迷失的心就会灭掉，然后觉知的心，知者觉醒者，喜悦者，或者是清明的心就会呈现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迷失，如果我们迷失了，那就清明的心就会被蒙蔽了，遮盖了。如果我们不迷失，清明的心就会呈现出来了。因此修某一种禅修的业处，我们无法避免心迷失，我们避免不了说别迷失，别迷失可以说，但是没有可以谁能做得到，因为心是无我的。因此修某一种业处，心迷了之后去知道心迷，在我们修业处的时候，它会有两种大的迷失的状态，一种是迷失忘了业，扔掉了业处，比如说龙婆惜佛护陀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忘了佛陀，忘了呼吸了，这个心迷失了。还有另外一个迷失去紧盯，迷失跟呼吸在一起，心迷失到呼吸里面去了，这个有一点难看了，这个出现的症状就是心是沉重，是憋闷的，这个心同样也是不对的，因为太紧了，一个太迷失到别的地方去太松了，另外一个跳到跟禅修业处在一起，这个就会太紧了，太憋闷了，就是这两个错的，只有这修禅修业处就去知道这两个境界，走神和紧盯，就是这两个，就是错，到处都是错的，修行人错的就是这两个，就错在这两个上面了。那怎么做才不是这样子呢？怎么做才不迷失呢？做不到，做不到啊！要用方法迷了之后知道，修去修业处，比如说呼吸去佛陀，心迷失去想了，及时的意识到罪，忘了呼吸，忘了佛陀了，及时的知道迷失去想的心，及时的知道什么？及时的知道心。如果想让心安住，必须及时的知道不安住的心，而不是去觉知业处，如果觉知业处心就会宁静，但是如果及时的知道不安住的心，心就会安住，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就会变成了清明的心了。这个地方是诀窍，是秘籍，这个是诀窍，龙婆修行了很久，要想能够把它这样总结出来花了很长的时间，一旦能总结了，然后就觉得太简单了，就再也不是什么难事了。因为什么时候不迷失，什么时候就觉知了，什么时候没有觉知，什么时候就是迷失了， 就不过如此而已。就好像什么时候这个把灯打开就不黑了，什么时候关掉了灯就黑了，就这样而已啊。因此修某一种业处，心迷了知道，心迷了知道，大部分都是迷失去想，这是最容易觉知知道的。因此修业处，业处佛陀，佛陀，哎，跑去想别的事情了，知道 其先会迷失很久，接下来一旦迷失，我们常常的觉知，常常的觉知，心能够牢牢记得心迷失的状态，一旦接下来一旦迷失，马上觉知，自动自发的决心升起了，因此迷失的心迷失去到别的地方去，觉知了之后心就会醒，这个简单，但是心迷失去紧盯业处的时候，这个很难纠正。这个寺庙里面有一个人呢，是这个高僧大德的旧僧，这个旧的高僧大德一位这个弟子，他打坐了40年了，而且心一直在紧盯的状态，就在外面的世界也一直在紧盯，一直在紧盯的紧盯紧盯。龙婆就努力的纠正了两个月了，才慢慢的松开一些了，很难纠正了，很难调整。在紧盯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紧盯是属于，因为我们想修行，我们想作为一个好人，我们想修行，想离苦啊，所以我们就会去紧盯。对，有的人紧盯到特别憋闷了，告诉他去看嘛，要去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称之为这个三轮转，这个惑业苦，惑是有烦恼习气，导致心产生造业，有造业就会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苦的这个结果。这个惑业苦，这个我们憋闷是属于是苦，这个是属于果报了，因此果报是没办法纠正的调整的，不用去调整这个憋闷跟沉重，别去纠正那个，那个是果报，是纠正不了的。要这么去看，龙婆就在寺庙这么就教说要去看嘛。这个沉重之所以沉重，一会沉重很多，一会沉重很少，不停的看下去。那个年早于紧盯的人这么去观，一会沉特别沉重，一会沉重比较少，常常的去看就会看到，接下来就会开始看到，就开始这个逆流进来看。这个并不是很粗俗，这个并不是粗俗，这是三号，我们看它很沉重的，这个是属于这个果报。我们去看，一会沉重的很多，一会沉重的很少，接下来就会开始看到，哎，它之所以沉重特别多，是因为紧盯的太厉害了，我们太刻意了，太沉重比较少，是因为我们紧盯的比较轻。哦，这个沉重啊，这个果报源自于业，也就是我们的紧盯。这个开始进来找到第二个了，我们就去看了，说心紧盯的知道，心紧盯的知道，不停的训练下去，接下来就会看到第一个了，什么东西在紧盯的背后，那个就是想要好，想要好，想修行，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想好。因此从这最后一个，从苦开始来看到，看到苦，那是属于看苦憋闷沉重。第一个这个如果知不到就关第三个，谁觉得修行的时候很憋闷的有吗？修行的很憋闷，不需要对治，纠正不了，因为那是果报。来去观察，他有憋闷很多，憋闷很少。如果刻意特别刻意去紧盯，就特别憋闷；刻意比较轻，紧盯就会比较轻。我们知道它的根源了，从它结果，我们能找到它的根源了。接下来这个根源，也就是紧盯，是这个五的这个因。但是什么是这个的因呢？我们为什么会紧盯？因为我们想要好，这个我们知道了，说啊，我们紧盯是因为我们想要，什么时候想要特别强就会紧盯的比较紧，如果哪段想要比较轻就会紧盯比较轻，说哪段没有想要就没有紧盯，我们知道根源了，就是这个烦恼习气，这是我们要断的，是烦恼习气。这个业呢我们断不了，这个果报呢也断不了，我们断的是根源，这个烦恼就是断的是烦恼习气，我们才能彻底的断。因此有的人心连着于憋闷，就去看嘛，憋闷呢，他一会特别憋闷，一会憋闷比较轻，接下来会看到憋闷很重，是因为特别刻意紧盯；憋闷比较轻，是因为刻意比较轻。接下来进一步的看得更深一层，刻意是因为想要好。如果知道了这个的话，这个一旦及时的识破，这个紧盯就消失了，紧盯消失了，这个憋闷也消失了。这个是属于纠正紧盯的方法。这个但是是难，很难的，这样心就会重新回到清明的状态，然后觉知觉醒喜悦。别说迷失，一觉知马上一觉知一迷失马上觉知立马消失，但是因为迷失属于不善法，但是紧盯是源自于想变成善的，想证悟道果，想修行，所以就会有点难纠正。这个方法龙婆并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去从后面最后找到根源的方法，这个实际上是佛陀这个悟道的这个方法。他看到 缘起法。缘起法从哪里开始？他看到从哪里开始看？他打坐了之后，他去审视缘起法，什么存在，所以苦才会存在，看到吗？他看的是苦，其实跟我们看那个苦就是憋闷呢。什么存在，所以苦才会存在呢？因为有生，这个生可以放一放，很难解释，大家修行还没有看到过。这个生就是心去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扑过去抓取起来，心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手，尤其是把心抓取起来，如果不是阿罗汉，他是不会放下心的，他就会把心抓着，这个生先放着。那什么有生存在，是因为有什么有？因为有就是造业，其实就是这个第二个有，其实就是新的工作，也就是新的在造业。因为我们有苦，是因为有工，心在工作。心工作是因为什么？因为有欲望在背后驱动，因为有烦恼习气，看到吗？也就是他是从这个果报开始追到这个业，最后追到烦恼习气，最后就是欲望必须要断。我们要想能够断欲望，暂时的断，透过决心去断，透过智慧去断。但是要想断这个所有欲望的根源，必须要断无明。他最后直接探究到无明，他断到能够断无明，欲望就再也不升起了。无明就是所有烦恼习气的父母祖宗。我们要想断，是在我们升起这个阿罗汉道的时候才能断，那之前是断不了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学到那么远，我们学的真是说啊，如果我们的心有想要，我们的心就会去执着抓取，就会挣扎纠结，心就会有苦哦。我们就去看这些。因此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心是清明的，就要心迷了，修业修某一种业处，心迷了之后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紧盯，及时的意识到。一旦有的人及时的知道，马上就消失了。如果没有消失，就去看这三个过程，从苦开始，从果报，然后烦恼习气业，也就是想要修行，想要修行就错了。在龙坡还没有出家，大概是在佛历的2527年，龙坡去龙伯敦长老的一个下院修行。那个时候他的好几个弟子非常棒，现在那些他的好的弟子全部都圆寂了。龙坡早上吃完饭了，龙婆就看到了寺庙里面有一棵大的树，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竹床。这个寺庙这个整个是田野里面，这个苏宁府夏天特别热，看到的这棵树心里面想，哎，今天我就在这个树底下修行，因为还有一个这个竹床，那有时候坐一坐，有时候就这个树周围清醒一下，只是这么想了。有一位高僧大德就吼过来了，他龙波伦长老，他的心是很灵敏的，他是龙坡的这个竞争的对手，他见到龙坡必须要跟龙坡要这个来这个打那个这个那种念这种禅定，然后他不准大家玩，他就大吼了，说巴莫的想修行就错了，说哎呀这个词啊，这个真震撼到心了、啊。想修行就去动手修行，也就是造业，然后就产生果报。我们是带着贪心在做的，如果一开始想修行，这个是贪了，这个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这个业的这个同声音，一旦有烦恼习气，马上就会有这业了，这个业跟烦恼习气会一直在同生同灭的。这个如果我们动手修行是带着烦恼习气在修的，如果在过程中没有及时的识破这一点，烦恼习气就依然会控制决心，就不会升起了。这个最难的点就在于带心回到清明的这个状态，及时的这个撕破那些包裹的那些现象，包裹的现象，混杂的现象，大部分其我对我们来讲就是烦恼习气。他烦恼习气的父母其实就是痴，就是迷失。因此修业处了之后，不停的及时的撕破迷失，接下来迷失就骗不了我们了。一旦不迷失，贪就不会也不会升起；一旦不迷失，嗔心也不会升起。在我们有贪的时候，有嗔的时候啊，必须要迷失这个痴啊，是属于烦恼习气的这个祖师大德。这个他只要我们不迷失，别的烦恼习气就无法生气了。因此我们要训练，迷了知道，迷了知道。我们并没有训练要去断烦恼习气，要记住，我们训练并没有断烦恼习气，断烦恼习气。这个 我们并没有要去断贪，他们并没有要去断这个陶醉享受，但没有去断它，我们去培养觉性，它就会消失。有的人教要去断这些这个贪欲，这不可能断的。烦恼习气，它是属在这个行运的范畴，然后这个欲望是这个苦，必须要这个。有的人教的越教越偏了，因此我们修禅修业处，一旦心迷了，知道心去紧盯，我们知道一旦我们熟练这个无明的心，为什么？因为它亮堂宁静，它是蠢的，它依然愚蠢的，依然没有测见到是圣地，因此它依然还会造作出烦恼习气，会不停的。因此龙普顿长老他说啊，一旦知道遇到知者，必须要消灭知者。遇到智者消灭智者，遇到心，这个心是指无明的心，遇到心必须消灭心，才会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这个高僧大德，以前的高僧大德龙坡去学的那些高僧的，他们教到这里，包括也许他没有教到所有的人，但是龙坡学他会教到这一点。那个这样的教导，这个开始慢慢的被忘掉了，然后剩下只剩下念佛陀，佛陀只是追求宁静了，并没有去追求要提升心，让它变成知者了，然后放下知者，通过极无上的智慧放下知者的心。但是龙波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的原因是因为不然这个就会消失了，就像高僧大德，这个包括那些很多一些这个以前古时候的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那个大家不愿意去这个教弟子，要想教弟子，哎呀很难，最后死掉了之后，那些好的一些东西就带走了。最后什么剩下什么，剩下的只是外壳了。法也是一样的，以前的高僧大德，如果我们修行没有来到这一点，他就不会不教了。如果我们来到合适值得教的点，他就会教那点。但是龙婆所以走在大家前面，所以大家就给大家，龙婆就给大家全都分享了，就类似于劝导而受了，取决于我们自己了。我们修行还没有到没有关系，先记住，但是别去思维分析，先有次第的来修行。接下来就是来去纯粹的去培养觉性了，纯粹的去修毗婆舍那了。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本来我们的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我们常常的训练了，心安住迷了，知道迷了，知道常常去训练，心就会有力量，安住亮堂光明起来。这个是知者的心。在知者的心升起的一瞬间，心跟所缘就会永远都会如影随形的同步升起。一旦心是知者，就会看到这个所缘看得很清楚，比如就会看到说心在这里变成知者，所缘呢那个是掺杂进来的。这个心就好像日月，这个进来的所缘就好像乌云飘来飘去的，就会看到快乐过来了就会过去，苦过来了就会过去，善过来了就会过去，不善过来了也会过去，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过来了就过去，心只是知者观者而已。这样不停的去修行下去，就是这个地方是完全能够提升，让自己的心可以提升来到这个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知者的心，它是特别的突出明显的，它已经断了这个身见结了，他没有看到任何的在什么是我了，包括智者的心也不是我了，但是依然抓着，在误解这个见解，误以为说智者的心是我和这个是属于，这是凡夫有的，有这样的这个邪见，误以为说智者的心是我。出国的圣者已经看到了智者的心不是我，但是这个执取依然还在。这见解和执取之间，它是不同的部分，并不是说证悟出果了之后就什么也不执着了，不是的，依然执着五蕴。那如果出果的圣者依然还在全力的在执着五蕴，只是看到五蕴不是我，心也不是我，但是依然在抓着。为什么还抓着？因为无明还在，因为还没有彻底的照见到苦。如果我们一旦有知者的心呢，我们不停的去看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一切生了就灭，心能够总结了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灭。这个是出果的这个初步的出果损者的阶段。接下来我们不停的修行，心就会慢慢的进一步的提升上来，直到智慧它更加的圆熟了，看到了真相，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世间本身就是苦，这个世间所有的人觉得很有味道的这个世间， 那些修行来到三果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不会觉得世间很有味道了。这个世间只是一直邀请，让心很燥热，色声香味触都是来引诱，让我们的心动荡不安、燥热，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眼耳鼻舌身也是无控制不了的事物，它有了之后也会退失衰老。有看到它这个内在的六根、外在的这个六尘的没有意义，就会看到它们的没有意义。一旦看到色没有意义，那个这个，然后对色也就不再有满意跟不满意了，也不会讨厌这种色了。这个也是在断了色界的贪跟嗔了，欲界的贪跟嗔了。一旦看到说这个声音没有了意义，就可以断对于声音的爱执着抓取，或者是会有断这种对声音的这个烦躁排斥，不讨厌了，不爱也不爱恨色，不爱恨这个味道，因为所有的一切只是来接触的就过了。依然连招的只是内在的宁静了，也依然爱内在的宁静，不然不想跟外面攀缘了，只想待在森林里面、山洞里面，还觉得修行好宁静、好舒服啊！一整天不想跟谁这个交往，这个地方心它是彻底的清明了，不已经再没有五欲掺杂了，清明的心彻底的充分，那就摆脱了五欲了，它不再被五欲引诱了。这个那之后的修行呢，就要去看。智者的心本身依然在执着，在抓取，在依然凝着，在抓取，在这个还有这个五下分解，依然还会有对比，我不存在，他不存在，人不存在，众生不存在。哎，但是什么时候才可以修行像高僧大德那个程度呢？就还会有对这样对比。他并没有说我们比别人更牛，如果我们比别人更牛膨胀，那就烦恼习气很强了。散乱，这个散乱调举，这个调举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调举是调举在五欲感官刺激里面，散乱在感官刺激里面。阿拉含的神者，这个他的调举是在法里面，调举在法里面，他散乱在法里面。对，想办法怎么修行才可以解脱，怎么修行才可以解脱，这么想的。一起床就开始想着怎么修行才可以解脱。需要的是解脱，那连着的事物是不喜欢外面的世界，但是喜欢内在的世界，也就是内在的世界是属于纯粹心的世界，那属于梵天的世界。这个色界、无色界，心有色界贪和无色界贪在，这个它就会连着这些事物。如果这个彻底的这个解脱，就是从无明，如果这个坍塌，这个就会一起坍塌了。这个立马就坍塌了，无明，也就是没有彻见到四圣谛。这个第一最重要的四圣谛，对于圣弟子来讲就是苦。如果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心本身就是苦，这个我们已经放下身了，看到身体是苦，我们已经放下身体了，已经来到第三个阶段了，然后依然来到最后的阶段了，看到说这个心本身就是苦。它本身是苦，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苦有太多的负担了。眼睛看到画面，心就会动荡；耳朵听到声音，心也会动荡；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到，心也会动荡；心接触到念头，心也会动荡。谁曾经看到心动荡了的？他在胸口这个地方动荡，日日夜在这个地方动荡，而且他是特别特别苦的。就会觉得苦啊。方法刹车的方法只有一个点，也就是去入定，心精神呢有力量，重新来学习。如果看它动荡了之后，不停的看下去，时间一久就会苦，特别特别苦啊。然后我们去修奢摩他，重新回来观，然后心就会看到它动荡，但是心是很清凉的。然后不停的修行下去，到了某一点，觉心智慧这个圆满了，智者的心 就会有非常非常无穷无尽的快乐，它会独立凸显，它亮堂，它快乐笼罩整个宇宙。佛陀开始，那个隆布顿长老开始说，大部分修行人都死在这里，因为以为说智者的心或者清明的心就是可以这个生死脱衣的地方。如果我们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彻底的放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就是苦，心本身就是苦，五蕴它是苦。他并没有例外，说清明的心是不苦的，清明的心它也是心的一种，它是属于心的一种而已，它本身也是苦。一旦我们看到清明的心本身就是苦，彻底的照见这一点的话，彻底的就会把它还给世间，就会有这个彻底的把它还给这个世间了，再也不抓取起来了。我们修行就会看到心，这一整天在把心抓取起来放不下，他从来没有看到在抓着，所以他就放不下。你必须要拼命的去修行，才会看到说我们在抓着，说你有看到吗？说有在抓着，对吗？必须要修行到这个程度才看得到，在抓着它苦啊，而且也纠正不了跳，不停的看下去，最后就会看到这个心是最苦最苦的事物。清明的这个心啊，这是最苦最苦，在整个三道里面，在五蕴里面是最苦的，最苦的事物就是清明的心，最难看的事物也就是清明的心，最难提升的也是清明的心。这个必须学，要慢慢的训练，修某一种业处心迷了知道，不停的训练下去，然后我们的心就会清明，就会亮堂清明起来，然后就开发智慧，看到所有的运不是我，不是我的，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现象，不停的训练下去，接下来就会看到心在执着设法也会快乐，最后就会看到心会执着心，心也会苦，执着心，心也会心，执着心，心也会苦，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放下心，再也不抓取了。所有的圣者放下了负担了，再也不把负担抓取起来了，所以就会彻底的离了苦。只要还执着在抓取在救苦，解脱不了，就必须要继续学，还没有毕业，就依然还是学生，大学生必须还要继续学习，也就是必须提升戒学、心学、慧学，必须要去做，并不是说证悟了圣者了就不需要持戒了。有的人教说阿罗汉不需要持戒，那不是阿罗汉了。阿罗汉他也有戒是圆满的，他不是说没有戒。有的人教得很奇怪，说这到处都是伪冒假劣产，假冒伪劣产品，要训练，有彻底的去训练。农婆说这些是给大家整个的地图，是为了有一天我们可以走下去，前面就以后就没有人教我们了，所以就提前托付给大家先记住。但是这个地方会有录这个音频视频，有未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拿来用，就没有人教了，接下来没有人教了就很难了。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这个刚好十点整，今天早上还想到说拿什么来教啊，每一天都在讲啊，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了，还是最后还是讲了哈，这个出生就是为了要讲法了。好了，就愿大家快乐。新年呢，如果我们是不好的人，就希望我们变成一个好人。新年呢，我们去年很好，我们今年也要比去年更好，最后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好，就会超越好，超越坏。